若波罗蜜多心经。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我们今天有这个殊胜的因缘，第二次在净东莲社和各位研究佛法。啊，这一次的因缘是怎么来的呢？向各位先讲一讲，简单。我这一次从旧金山回到台湾，就是一个星期以前，因为范居士啊知道了，听说我要回来台湾，就打长途电话到旧金山。我这一次我再回到台湾，希望在这个净东莲社和各位研究佛法，那么提前并没有准备了，这是突然间我就答应了。为什么我就跟范居士说当时就答应了呢？也没有准备呀。我就回想在去年我们在此地答各位的这个念佛的问题了，答完了以后念佛，念完了佛，各位有一位居士啊，我记得就举手说是能不能在这儿我们讲三晚上呢。当时我就因为要去南部高雄啊，我说没有答应。所以这一次啊，我想有这个范居士那么打长途电话这么老远，我想这个因缘可能是到了。我要我们现在先声明啊，现在在中国人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在佛教界大家都公认台湾的佛教是很兴盛。各位这个学佛呀很热心，很诚心，很难得。有很多位虽然是居士身份呢，对于佛法有相当的研究，有相当的心得的人也很多。那么当然也有初初才开始学的。那我们这个研究这个佛法了，没有到成佛以前都是在路上走的，走得远走得近才开始走的都有。所以这个佛法呢是无边的，我们大家研究佛法就是深者见深，浅者见浅啊，我们是互相研究的这样啊。现在我们研究这个佛法了，主要的是我们要得到一点这个佛法的利益。现在这个心经啊虽然是文很短，260个字，但是里边的意义是无穷的。那我们在这三天晚上的话呢，我们研究到多少就是多少。以前我们亲近谭虚老法师，谭虚老法师曾经讲过，说我们学佛法的人呢不一定多少都可以了，最重要的是哪一句佛法印到我的心里去，我就终身受用不尽，那已经就够了啊。但是不知道哪一句，我们自己 到时候就有那个不可思议的那个感应。所以我们研究佛法呢，就是说哪一句适用我们就用哪一句，这个不要看它文少，它的义理非常的幽深的啊。那我们现在先谈中国的佛教，当初各位都知道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现在中国的佛教历史就是有2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在最初，印度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教主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了佛，然后就说法转法轮度众生。那按照历史上一般来讲，最初是说的小乘法，然后一路一路的再说大乘佛法。释迦牟尼佛说佛法的时候是按照众生的根性说的啊，众生有什么根性就给他说什么法。所以小乘法是《阿含经》的思想里边是讲的基本的佛法，大乘佛法后来发展在印度分为两大支流，一个就是般若系，另外一个就是法相系，也可以说法相为实。般若呢到了中国也就变成讲究空，佛教就是说空说有啊，说性说相，性相二宗也是一个样的。在基本小乘的佛法里边，虽然说也有很多的部派佛教了到后来，但是小乘的正统佛教是以一切有部，就是讲有的啊，讲有一切有宗为正统的佛法，那个是后来大家公认的。有宗里头是讲有，但是里边也讲一切法都是缘起的啊，都是因缘生，这是小乘佛法基本里头是到处都有的讲。到了大乘佛法《般若经》里头讲缘起性空，所以佛法是完全是一致的啊，这个道理。但是在小乘佛法在印度大兴1200年，那么大乘佛法呢是从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啊，500年以后到700年之间，有龙树菩萨，有一位菩萨叫龙树菩萨出世啊，这位是大菩萨，智慧高深的不得了，那么就弘扬这个般若，讲空的。到900年以后，那么就有世亲菩萨又讲有的，这个空有，从空从有两面，而最后都是没有离开中道的。佛教是讲中道，就道家了。讲的这个地方啊，我们就想到什么呢？想到我们学佛的人呢要福慧双修，单修福没有智慧呢就不能够看一切的事情看得清楚，修行也就不容易断烦恼啊。所以也要修智慧，可是单有智慧没有福报呢 也是有缺陷不圆满呢？好像我们看释迦牟尼佛32相80种好，那也是要修福啊，修福来，这个人的相好是修福和忍辱而来的呀。那么里边的智慧呢，是从修慧而来的了，要福慧双修。好像那个车，以前的那个古来的车呢，那个马车呢，两个轮，哎，一个轮不能走，要如一个福一个慧。还有一个比喻，好像那个鸟啊，天上空天空飞的那个鸟呢，要有两个翅膀啊，一个翅膀不能飞，所以呢要福慧双修。为什么我们谈到这个福慧双修呢？就想起当初龙树菩萨弘扬这个般若空众那个时候啊，龙树菩萨很出名，当时在印度，在佛灭度后700年间的时候，很出名的时候呢，在那个当时啊，另外有一个人呢叫提婆，后来也叫提婆菩萨了，提婆。他这个智慧呀，超过了龙树菩萨，他的智慧更大。有一天，他说，那时候他还没有学佛，他是一个啊，小印度有婆罗门教啊。他说龙树菩萨，人都说他智慧大，我要去跟他去辩论辩论去。这个时候全印度都知道提婆这个人，他没有学佛，是非常的会能辩呢。龙树菩萨虽然智慧大，龙树菩萨也知道他这个提婆呀更能辩，更有辩才。这个时候一听说提婆菩萨要找他来跟他辩论呢，印度当时讲辩论，这个龙树菩萨就没有把握了，就想今天一定会输给他，那也不能说不给他来呀。后来这个提婆就到了大门口，就说这个我要见你们的龙树菩萨。这个时候龙树菩萨就派一个弟子了，拿一个就是化缘托那个钵，装里边一钵水，就到了门口给这个提婆菩萨去看。他托这龙树菩萨的弟子拿这个钵一钵水呢，到了门口就看看提婆菩萨如何的行动，懂不懂是什么意思。没想到这个提婆菩萨他就拿一根针，就我们缝衣服的针呢，就放在那个钵里头了，也没有讲话。这个时候呢就给龙树菩萨那个弟子呢放在钵里头，龙树菩萨弟子就拖回来给龙树菩萨一看。到这个时候这个龙树菩萨一看这个钵里头一钵水，提婆菩萨就放一根针下去，这个龙树菩萨呢就懂了。他怎么懂了呢？他说我啊，今天呢辩不过提婆了。为什么呢？他说我的智慧啊，好像这个钵里的这个水呀，就像大海水一个样啊，但是提婆的一根针就透到底了，把我这个智慧透到底。我这个智慧他一根针透到底，就是说他能够把我的智慧底都能够透过去，我说不过他呀。但是在这个时候也得就请他进来了，后来就派弟子说请提婆菩萨 请他进来吧。进来这个，这就讲福慧双修了啊。这个龙树菩萨有福报，相貌端严呐，那个威德非常的大，往那一坐就等着。这个提婆菩萨智慧太大了，他的福报不够啊。后来呀、他一见到龙树菩萨呢，全把他的智慧全忘完了。他没有进大门一样，满肚子都是理由，满脑的都是智慧。一见到龙树菩萨，一见这个提婆菩萨，全通通忘了了，没有话讲，当下说不出来了，还没开口，用不着变了，就给龙树菩萨顶礼。好了，我只可做你的弟子了，我这个智慧敌不着你的，你这个福慧都有，我光是一样不成哎。所以我们各位看呐，这个福报大了，把智慧给能够压住。我们以前亲近慈州老法师啊，老法师常讲呢，他说福能养慧，说是这样说了，慧也能成全福，你修福也要有智慧，不过偏一面说呢，就是说就不圆满，最好就是福慧双修了。那后来龙树菩萨这个讲这个般若的思想啊，弘扬这个大乘空宗呢，传到中国，最初是由这个，各位知道有一位叫鸠摩罗什法师啊，他继承到了传到中国，同时也翻译过这个心经的啊。那现在后来到唐朝啊，这个玄奘法师又从印度传到中国的，现在我们讲这个是玄奘法师翻译的啊，将来还要讲，现在就是说，那么这个中国最初这个佛法从印度到中国呢，开始的时候呢还是小乘佛法，这个大乘佛法呢也是后来不久传到中国的，那么所以也是这个空宗先到了中国啊，罗什法师翻译的那些个，后来还有一位叫真谛法师，真谛法师他是传有宗，传法相宗，那是在陈真谛的时候，在六朝的时候。那到了唐朝呢，有了玄奘法师啊，空有两宗都传，但是后来呢大家认为他是传这个法相宗的。那我们现在今天讲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是属于啊般若系，是玄奘法师翻译的那一部分。那我们现在印这个这一部心经这一张纸啊没有说没有那个唐三藏法师玄奘风照义，我想应该先讲经题后讲翻译的人，现在因为没有，我就顺便先说一说了这个翻译的人啊，然后就跟着一路讲经题讲经文。这个唐朝玄奘法师呢是三藏法师翻译这个心经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受持的这个心经是玄奘法师翻译的呢？因为心经啊不止一种翻译，从印度翻到中国呢一共有七种，玄奘法师以前是鸠摩罗什法师啊，是在东晋时候啊，他短容易学，而且义理包括的多，所以呢就受持这个心经。因为玄奘法师翻译这个文字呢啊，简料 紧凑，还有另外一种因缘啊，我得待会儿讲。那么我们所以在中国流行的心经是宣章法师翻译的，原来有一段故事，我们各位都知道唐僧取经啊，到西天取经啊，宣章法师，唐僧就是宣章，唐玄奘法师啊。那个时候的时候啊，唐朝啊，当初不准中国人通过西北方到印度，那时候大概可能没有邦交的关系，那一段时间。玄奘法师呢，就在中国研究佛法了。那个时候佛法这个佛经翻译的还不够多，他有很多疑问，问来问去都不满他的理想，所以他才发心，他说要到印度去取经，要找那个梵文去，要找那老根儿。但是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难呐，交通的问题，他就偷渡出国了，出国了，经过西北新疆，好像这些个大沙漠呀。走的那个时候啊，山穷水尽，过一道河，几天没有水喝，那道河过不去，怎么办呢？他就一个人都没有了，他就看着上边的水呢，留一个菜叶，有这个菜叶，菜青菜的叶。他一看着，他说上面一定有人了，我去找那个人，当地他是在这个地方的人，他一定知道当地的情形，我怎么样通过去问问他。他就顺着这河流上去就找，走了不远就有一个小草棚，那儿有一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在那儿呢，就在那儿生了病，病得很重。他一看的话，他就在那儿说好了，我就照顾这位老和尚的病了。玄奘法师就照顾老和尚的病，等照顾好了，这老和尚呢说我这个病这样，旁边一个人没有，幸亏你呀这么老远来，咱们俩有缘，你照顾我的病给我照顾好了，我好感谢你，我没有旁的感激呀、啊、我传给你一部心经好了。那个老和尚那个心经呢是梵文的印度文的心经，就传给他，同时嘱咐他，嘱咐玄奘法师啊，说你到印度取经这个路上很多的问题啦，很远路，中间你遇着什么灾难的时候啊，你就念我这个心经好了。就是这样，结果玄奘法师啊就把它背过来，一路遇着好多的灾难呐、啊，他一念这个心经就灵得不得了，通通就通过。原来那个老和尚呢是装病的，不是真病啊，是罗汉。这就是因为他发心取经啊，那个老和尚在那个地方试验病，试现看看他能不能耐烦照顾老和尚的病，结果他真耐烦照顾，老和尚看他这个难得，就传给他这个心经。后来那个老和尚就是一位尊者，这个样传下来的。所以玄奘法师回到中国翻译过来，大家都在念这个心经，感应很多的。现在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一共是八个字，但是这个般若是一段，波罗蜜多是一段，心一段，这个叫别题啊。这个经有别题，有通题，经一个字是通题啊，都叫经，其他的经也叫经。现在在这个别的题目里头呢啊，分别解释这一个题目。我们先讲这个般若两个字啊，般若 各位都知道，很多人都知道，翻成中国话叫妙智慧，哎，也叫就是妙智妙慧了。那为什么当初不翻妙智妙慧，翻这个不翻叫般若呢？这个般，现在这个般字是念一般的般呢，好多人念般若了，不知道这个佛经的字了，是念波，所以在这个念般若不念般若，也不翻智慧，还念原来的这个般若的，是因为在翻佛经的规矩上有五种不翻啊，这个叫做尊贵不翻，就是说如果翻智慧就没有那么尊贵，般若才尊贵，所以保持它的原因这样子啊。这个智慧，比如说我们世间的人说啊，某某人有智慧啊，有时候也是这样说，但是佛教讲那个是聪明，哎，不叫智慧。佛教说是智慧，就是般若。那个我们现在在研究研究这个智慧和聪明到底怎么分别了。那聪明不是也是什么都灵通都知道容易了解叫做聪明，智慧当然我们学佛的人呢都知道，可是到底这个界限我们现在要把它分清。我现在打一个比喻，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人问我，就说大他妈，我说智慧跟聪明不一样啊，世间在佛教里讲很多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伦理学家，他们学问思想也很了不起呀，啊，我们还没有他们那个头脑啊，那我们这个叫智慧，他那个叫聪明，那他们这样，他们不是认为我们好像自己认为有智慧吗？这个佛教里讲这个智慧和聪明不一样，主要的是什么呢？并不是你那个学问有多大就叫做有智慧，主要的你学问多大，你思想多高，你的贪嗔痴有没有啊。佛教要用智慧去断贪嗔痴的问题呀。如果断不了贪嗔痴的人呢，你多大的学问都是没有智慧。如果是能够断贪嗔痴的人呢，他没有学问，他有智慧，就是这么简单。很多有大学问、有高地位的人呢，他烦恼多得很呐，哎，可是学佛的人呢，一天念阿弥陀佛的人念得很好的时候呢，那他很快乐，他没烦恼啊，那个就是智慧。所以佛教讲这个智慧，这个般若是尊贵，就在这儿，你没有烦恼才尊贵呀，你天大的本事，你的烦恼也多得很，那个就不尊贵了呀。所以我们学佛最要紧的是用这个般若呢，要去烦恼啊。我们以前30年前了，在天津打禅期，打禅期一天到晚坐禅跑香啊。各位都知道中国禅宗有一位大德叫虚云老和尚，那是在南方开悟的，但是在北方那时候有，在北平有一位老和尚叫真空老和尚，也是开悟的。那时候真空老和尚领导我们打禅期，那老和尚领导打禅期讲禅宗开始的时候啊，开始我们说啊，他说 在天津有一位居士，他没有读过佛经不多，他不知道这个般若念般若，他念般若。那个老和尚就顺着他说，是啊，你应念般若，般若就般若吧。那他说般若怎么讲啊？老和尚说那也可以讲啊，一般都是这个，般就是一般，热就是这个，一般都是这个。哎，我听着也很有道理，我们天天打坐就是一般都是这个。一般都是这个是什么呢？那个真空老和尚说，行行坐坐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你参呢？我不能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就不用我用功，那你就不用用功了。他说一般都是这个。所以什么话一到了禅宗的那个里头，那个禅师一讲呢，他另外有一个风味。哎，他有道理。现在我们想想，如果你悟了的以后，你看这个世间上一般都是这个，也许开悟啊。但是我听我四采呀，心里的用分别心，好像是懂老和尚的意思，就是悟不出来。所以这个禅宗刚才讲一般都是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一般都是这个，我们将来要研究这个教，研究这个教理道理，我们修行时净度法门，我是感觉呢禅净双修很有帮助。我近几年常常想啊，用禅宗的方法来修净度法门，哎，还是要用净功，念佛也要心静心专，那个时候那个真正的般若了才能现前，才能现前。真正的般若现前呢，你才会得到佛法的法乐，不然呢不容易。所以我们这个般若两个字了是很重要的。在按照这个中国研究这个般若经啊，般若有三种，有文字般若，有观照般若，有实相般若。文字般若就是我们照着这个经典呢，这个文字上研究出来，自己能够对于佛法有一种的正确的了解啊，或者是我们听讲，或者自己看注解懂了佛法啊，这样子都是在文字般若上了解。这个地方呢，我想向各位声明一下，我们了解正确的佛法了，实在是很重要。我们各位我相信知道，很多人也说是信佛的，也是说佛教，也是佛堂了，但是正确不正确还要看佛经多，亲近正见的善知识。我们以佛教的正见为主啊。现在很多人欢喜神通，我知道连美国都是这样子，我替大家发愁，我也替不了人家，我这光发愁也说了多少不生效果。这个神通是不是自己的，是旁人的呢？第一。第二，你这个神通自己没有。第三个，你有神通你很多种啊，断不了贪嗔痴烦恼的话，那个神通呢还会堕落的。 佛教是以正见为主的，正见好像我们在海里行船呢，是一个指南针，方向要定准啊，你这个船航得再快，你比我航得快，可是你航的方向不对呀，你管快也是没用，还有危险。我航得慢，我这个方向定得好啊，我航一步就是一步啊。所以佛教在这个八正道里头啊，各位知道我们佛教的标志是一个法轮，法轮呢就代表八正道，八个正，这八个都正，不要说都正了，头一个就是正见呢啊，所以开悟，没有正见开悟的也是邪见。悟道你要悟了正知见，见明心见性，那个就是说才能算开悟啊，不然的话就是开了悟啊，也是走到魔道里头去，非常危险的了。我们也看得多了，也听得多了，希望我们学佛呢，佛教是讲因果的，如是因如是果，你没有修这个因，你得到这个果的话呢，决定是有问题啊，不能，佛教是不能找便宜的啊，要自己亲自亲为。所以呢，老老实实研究佛法，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或者你修禅定，都要有个根据，不然的话呢，把自己的前途耽误了还不算，还怕出了大毛病没得救啊，是非常危险的啊，劝各位。这个问题呀、啊，我本来想讲很多，现在因为时间我们就讲在这儿，将来再讨论啊。